好，每个同学的桌子上面都应该已经收到了《佛教基本知识》这一本书，对不对？假如桌子上没有的同学，请你举手，我们就马上补给你。都有了哈。好，那这本书《佛教基本知识》就是我们这三天八堂课要用的课本。那为什么要用这一本《佛教基本知识》呢？这个我不知道，是阮桂良执行长他选的。不过他选了这一本书以后，我真的觉得他很高明，这本书真的很棒啊！佛教基础的佛法，就是说入门的佛法哈，佛教的基础的佛法很多很多。各位假如说是曾经要找佛教的佛法的那个入门的书啊，假如曾经看过很多佛法入门的所谓基础佛法的书的话，你再来比较看看这一本《佛教基本知识》，你就会佩服我们执行长真的是高明。这本书真的是很，它的结构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整，它的说明哈又非常的有条理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那这本书《佛教基本知识》是正国法师他编写的，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先介绍一下正国法师啊。正国法师他19岁出家，他民国23年的时候受具足戒，受戒完了以后，他就开始进佛学院读书啊。他首先读的是天台，然后正国法师读了好几个佛学院，他佛学院读完以后，就接着在佛学院里头任教。所以正国法师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佛学院，他的一辈子都在做就是僧侣的教育啊。那这本书也是正国法师在佛学院为他的学生所编的一本教材，所以会我们看起来也许会比较难一点了啊。他是给佛学院的学生所编的教材。那刚才讲过，正国法师他的一生一辈子都在从事这个僧侣的教育啊，一直到正国法师当然不用说了啊，他的佛法的造诣非常的深厚，他尤其是精研法相为识啊，可是加上他当初最初他所受的僧侣的教育，佛法的教育是偏重天台，所以这本书啊，同学假如有大概翻过的话也知道，他也是以法相为识为主，然后也有很多天台方面的教理跟行门啊。好，那正国法师他在1987年的时候往生啊，他的世寿是75岁。好，我们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介绍过正国法师，然后就要入到我们的这本《佛教基本知识》的介绍了。那请大家同时翻开我们的讲义2页。好，我们用我们的讲义啊，对照着这一本书，大家会比较容易抓得住。这本书它整个书的架构在讲什么？它你等一下你听我解释啊，你就知道它这本书真的是架构非常的完整，而且很善巧啊。那假如你在看里头的内容的话，你就会佩服正国法师自己的佛法造诣啊，跟他用文字的，他这个用文字就是使用文字的功夫啊。好，你看我们翻到目录，书翻到目录啊，然后讲义翻到2页，所以我把我们今天第一节课叫做前言，就是先来介绍《佛教基本知识》这一本书啊。你翻到目录来看，它分4章。第一章叫理，然后翻到2章人天行果，在5页，有看到没有？它的第一章叫理，第二章人天行果，再翻过来3章声闻行果，再翻来4章菩萨行果，看到没有？好，这就是整个的它这本书的内容。他从教理下手，然后下面就是有你说5乘也好，你说3乘也好的行果，对不对？可是教理并没有分人天的教理啊、声闻的教理啊、菩萨的教理啊，哦，一定要菩萨才能成佛了， 所以没有佛的教理，没有这样啊，人天的啦，声闻的啦，菩萨的啦，哦，可是他的教理都是一样的，所以这边同学也应该得到一点启示哦，绝对没有，同样都是佛说的法，绝对没有佛说的小乘法或者是大乘法这样的分别，都是在于发心，你的发心是怎么样的发心，你的行果就会有不同，但是在教理其实都是佛说的法，没有所谓的小乘的佛法大乘的佛法，哦，这样子是不太对的。好，我们翻回来教理，教理你看在教理的部分，哦，第一节佛法生三宝，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佛法生三宝是我们学佛皈依的对象，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先想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佛法生三宝，对不对？假如每一个人没有自己先想清楚这一件事情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假如你学佛花了几十年，然后你发现这不是你要的，这不是你要的，而且假如你是非常非常精进的学佛，哦，你放下了你世间大部分的五欲六尘的，哦，这些快乐，哦，这是人间所谓的快乐，然后精进的学佛，你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下去，结果发现你两头落空，你发现你皈依三宝是一场误会，不是人生是一场误会，你发现你皈依三宝是一场误会，那就很糟糕了，来不及了，时间过去就是过去啊，时间就是生命，过去就是过去，来不及了，也许你那个时候会生起很大的后悔，很大的懊恼，甚至于谤佛谤法谤僧，哦，所以这一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就要想清楚，想清楚，而且这件事情你不能跟任何人去商量，你说我跟佛商量一下，我跟老师商量一下，没有，你要跟自己商量，你要跟自己好好的商量，你是为什么坐在这边，你为什么学佛，你想要得到什么，哦，好，这是第一个。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讲义开始讲，哦，何谓佛法，佛者觉也，所以一开始他就会跟我们讲，假如你先想过这个，想过这个，你知道凡夫和圣人，哦，不过就是迷和悟如此而已，迷就是凡夫，悟就是圣人，那假如你要破迷起悟的话，也就是想要转凡成圣的话，你才会开始进到我们的第一章第一节，皈依佛法生三宝，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你有没有想到那为什么他不前面先讲清楚一下，讲清楚一点，不要让我们糊里糊涂就皈依了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刚才不是讲过了吗？这一本是对佛学院啊已经出家了或者准备出家的，好，那些已经其实心里头已经很清楚他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学佛的啊，哦，对于那些人的教材啦，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我们要先花一点时间想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啊，哦，假如你要学佛的话，你就开始要皈依三宝啊，这就是第一节，对不对？是不是很有道理？然后下面第二节五味白法，哦，我们不是一开始哦就会很明白很认同佛跟我们说啊，哦，佛跟我们所说的世间的真相啊，哦，所以佛啊他不是一开始就跟我们讲哦你要怎么修三十七菩提分啊等等这些哈，哦，这些去掉我们这些染垢啊，然后趋向清净，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讲，他一开始先跟我们讲这个世间我们如何认识，我们如何看清楚这个世间，可是这个世间呢，啊，林林种种有千千万万的相，这个世间太复杂了，你怎么可能很容易的就看清楚呢？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哦。所以佛用很善巧的方法，好，哦，用很我觉得是非常经济了，最有效率的方法了，让我们来认识这个世间，所以它必定是用一种归纳的方法啊，它用这种就下面我们第二节把所有的世间相哦，这个千差万别林林种种的世间相，它归纳成也就是数之成为五味， 也就是我们第二节的五位白法。不管世间相是如何的复杂，它不过就是这五种分类，五种大的分类啊、哦。这个五位叫做白法，白法也不是说世间相就一百个法而已，哪有这么简单呢、啊？世间法一万个相都不止，怎么可能只有一百个相？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用这一百个法就代表了世间相，尤其是最重要的，我们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哈、哦，所需要明白的，什么让我们生出苦，什么障碍了我们修行啊、哦？最主要是在讲这一方面的法哈、哦，这一百个法全部会包括世间和我们想要出离世间的话，什么障碍我们最严重，和我们假如要修行的话，什么对我们最重要，是讲这些法啊、哦，这五位白法。好，再下来。五位白法它已经拨开了这个世间的表面啊、哦，比如说我们在认识这个世间的时候不是这样子认识的，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我们不是这样子认识的。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间呢？我们要认识这个世间，我们最先会认识我们自己，是吗？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自己这个根深啊，我们自己这个肉体跟精神结合而成的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这个。所以讲完五位白法以后哈，佛在跟我们说，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间呢？世间包括有情世间，包括气世间，和包括我们皈依佛法僧以后转依以后的正觉世间。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间呢？怎么认识世间？必须从最接近我们又最不清楚的现象开始认识，那就是我们自己跟我们所受用的这个气世间，这样对不对？这是什么呢？就是下面第三节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尤其是这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个五蕴，这个。世间就是这个五蕴世间，可是佛法也是在这个五蕴世间，没有说是离开世间以后另外有一个出世间的佛法，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就是从这个蕴处界哈，从这边下手，知道世间哈，也知道出世间哦，从这边下手，然后下面第四节就真的开始佛的圣言量哦，佛转法轮。他佛初转法轮就是讲的四圣地法，可是我们多少学过佛法了，我们都晓得佛自己在菩提树下所悟的道是缘起之法，对不对？哦，简单的讲就是十二缘起或者十二有之缘起的法。那佛他自己悟的是缘起的法，他为什么对五比丘初转法轮第一次宣示佛所悟的道的时候，佛为什么讲的是四圣地这个四地法呢？佛悟的是缘起法，为什么不直接讲缘起法呢？好、哦，佛说因为缘起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所以佛想过了以后，他用另外一个面貌，另外一种方式来对五比丘开示，就是讲的这个四圣地法。所以这个四地法和我们下面接着第五节就是要进到十二有之缘起法哦，和这个缘起十二缘起或者十二有之，它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而已哦。好，最后所有我们说过的这一切法，这一切哦，都归纳，都结论，好，用最简单的话让我们总持住，就是法印，好，法印。那你要把它用三法印、四法印或者是一十相印来总持都可以，都是同一件事情哦。你一十相印可以展开来变成三法印或者是四法印哦，你也可以四法印或者是三法印把它整理，把它归纳哈、哦，把它总持就是一十相印都可以，这样子就是全部的教理。然后你依教去起行，看看你自己想要什么，看看你自己 啊，想要你到底在佛法里头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人天行果、声闻行果和菩萨行果的不同了。这就是整本佛教基本知识。这样子有没有一个概念？有没有？你佩不佩服？佩不佩服？真的很佩服，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正式的进入课文，好，我们要正式的，所以请看就是讲义哦，请看讲义哦。好，都翻开了哈。那我们今天是第一节课嘛哈，我们的时间很短，8点到9点半，好，所以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我们只好用一种重点式的方法哦，所以我把它有做讲义写成大纲哈。好，请看第一章是教理，这个最重要哈，全部的教理哈。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教理是佛法的教理，是佛说的教理啊，不是谁的教理，这个绝对要清楚，是佛说的。所以我们你不管你多少宗啊，你说你是十宗也好，你说什么十三宗也好，八宗也好，不管你是多少宗多少派的，都不要忘了，我们只有一位本师，我们只有这一位根本的老师啊，我们的根本老师就是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好，佛法，佛所说的法嘛哦，所以这边何谓佛法？这么简单，我就是写佛者觉也。我们大家都知道佛啊，我们中国字本来没有这个字的，可是没有办法翻，它的义理啊太丰富了，太深了，太丰富了，所以就用这个字佛。那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讲清楚，你只说哦佛没办法分，他没办法讲，他这个字意思太多了，太深太丰富，没办法讲，就是佛嘛。好像也不能这样子嘛，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可能的相似仿佛也好哈，要说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佛者觉，就是觉。那接下来的问题又产生了，那觉又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马上就接着说觉啊，正觉等觉，然后还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成佛了。那人家还会接着问，那什么是正觉等觉又无上正等正觉？你用一堆还是不明白，你自己可能也不是很明白，那更让人家也当然就更不明白的话再解释这个哦。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想，为什么说佛者觉也？觉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说哦，觉就是我了解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了解了，可是真的你了解了，还是你自以为你了解了？这就有问题了哦。所以佛说这个觉，你要了解了。那什么样才是佛说的你了解了？大家就要在心里头哦，先存着这个疑情哦。好，说到觉，佛者就是这个觉也。那从这边就知道，只要我们这个觉到圆满了，到圆满了，好，那就是成佛了。所以假如真的是学佛以后，要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什么是成佛？什么是佛法的全部？哦，那大概你就一定会同意这样的讲法哦。什么是佛法？佛法只不过是你了解了慈悲跟智慧，你慈悲和智慧这两件事情圆满，这个两足尊哈，这个两足慈悲和智慧圆满了，这个圆满哦，就是成佛哦。你说智慧到了究竟圆满了是成佛，我比较可以了解，可是为什么还要加上慈悲呢？为什么还要加上慈悲呢？慈悲和智慧为什么说是如车之两轮，如鸟之双翼？车子少掉一个轮不会跑，鸟少掉一个翅膀不会飞。为什么说慈悲和智慧如车之两轮，如鸟之双翼，缺一都不可呢？对不对？你心里头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疑情，有个疑问啊？你说佛者觉也，觉就是智慧的圆满到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哦，这个是无上菩提，这个我同意。可是无上菩提不是给你一本书啊， 然后你去闭关二十年呢、啊，懂了，知道了，这就是觉悟了，不可能的事情了，一定是在众人当中，你在众人当中每一事每一物上面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见到这个道理的显现，是众生给你这个机会，众生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懂得这个道理，你才真的知道什么是无上菩提。所以为什么会说是慈悲、慈悲和智慧的圆满，而且把慈悲放在前面，把慈悲放在前面，好、哦，才会有成佛这一条路哦。好，这个同学，现在你同意那是最好，你不同意完全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哦，这就是为什么你还要做下去的理由了哦。我不同意，你要跟我说清楚，你要跟我讲明白，这个你还是讲不清楚，这我就打死也不同意，所以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会是长长远远的路哦，这真的是很自然的哦，你不可能这样子就同意了，这不可能的事哦，所以我们才继续讲下去哦。佛者觉也，是因为这样才会说，那难道你说佛者觉也，那就表示我现在都是不了解了，我根本连我自己都不了解是吗？我根本就是连这个世界是什么我都不了解是吗？我现在就是一个所谓的不觉，不觉，不觉的意思就是无明啦，就是所谓的我们常常在讲的颠倒众生啦，就是所谓的这个凡夫都被叫做愚夫，有没有听过愚夫？当然包括愚妇嘛，哈，愚夫嘛，就是这个不觉。佛者觉也，那我们呢？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就是不觉。那开始学佛了，就开始死觉，开始觉。那当然后面的路还很长了，不过至少你已经听到佛说我们是不觉的，不觉的哦。这就是佛者觉也，从这个地方就要有很多的疑情。其实啊，我自己学佛是这样子学的哦，我自己学佛受益非常大，非常非常的欢喜，所以我只不过在做我自己走过的路，我走过这条路，我每次讲到这边哈，我就很难接下去，因为心里头那个情绪就会很激动哈，我心里头的这种感恩呢，无以复加，很难用言语表达，就变得。人就会变得比较激动。讲到这边哈，你真的就会心里头真的就是充满感恩，因为我们根本连我们是不觉的，我们是这种愚痴的众生，你知道吗？多可怜，我们连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那假如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承认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想要知道，那就是很有善根的人了。可是也许很多人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佛法哦，或者听了佛法以后他完全不相信，就马上就会走掉等等，所以所以才会说坐在这里坐得住真的是很大的福报，因为这个是很难得的，除了你自己有善根以外了，还要福德因缘具足，你知道坐在这边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要建设这样一个道场哦。你们假如知道简老师有多辛苦的话哈，真的会哭出来。要建设这个道场有多辛苦，然后要维持一个道场有多辛苦啊，然后要让这么多人的护持，使我们可以坐在这边，是多么真难能可贵啊，很难得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在这边哈，大家受十方供养，你用的书啊，你用的。这个设备啊，这些啊，哦，全部十方供养啊，哦，所以你同意也好，你不同意也好，都请你非常的珍惜，真的珍惜。哎，好，回到哈，佛者觉也，佛法只不过是叫你了解，了解什么啊？当然是了解世间真相，否则还有什么事情好了解？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情好了解？哦，当然是了解这个世间真相。所以佛自己常常说，佛法没有在讲什么，他没有跟你讲一些哦你没有的，没有。佛法他只在做一件事情，他佛也只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如实而已。那我们都是不觉，我们事实上对于这个世间的实相哦，有错误的认知了哦。但是佛说，我们不是正确的了解，而佛要告诉我们的，不过就是这个正确的了解这个世间啊，如实而已，如他的实相，不要用我们自己的习惯呐，好习气呀。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嘛，本来就是这样嘛，当然是这样嘛，决定是这样嘛。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是。你们假如有看过我以前上班时候的样子，我最喜欢用的就是“当然是这样啊，就照这样做，本来就是这样，你就照这样做就好了。”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哈。我们是这样子以为这个世间就是我们认识的这样子哦，所以我们。拼命的在世间五欲六尘上面去争取我们认为值得的，争取我们想要的啊、哦！这是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一套人生的哲学啦。但是佛告诉我们另外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想法哦。那我们不妨就参考看看啊、哦，你同意或者不同意都不必下结论，你先参考看看哦。那佛他整个的佛法就不过就是如实，你不要自己用你自己很多的这个累积而来的这些感受这些经验哈、哦、去自以为你看到的就是实相，你听听看佛怎么说，那个才是实相啊、哦、佛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好，那告诉我们实相以后是不是就结束了呢？我们是不是只要知道实相就好了呢？其实对于非常上根立志啊、哦、根气、啊、很立的人来说就够了，他只要知道实相就够了，就离苦得乐。可是对于大部分的我们来讲哈、哦、只是知道实相好像还不太够哦，还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去破除我们的障碍，我们怎么样去消除掉我们这些执着，我们怎么样去就是去解掉我们这些系缚啊，去怎么样子去这样子解掉这些挡着我们，让我们觉得很总是有一些烦恼，我们总是会觉得有一些人生的苦哦、啊，很觉得无可奈何，不知道怎么办。好，就算是知道人生的实相了，对于我们这些不是那么像六祖慧能大师哈、啊。听到一句因无所住他就解决了，但是我们不行啊，所以对我们来讲佛有告诉我们一条修行的路，这条路你入门从哪边下手，怎么善巧的下手以后这一条路上你会碰到什么样的障碍，然后你要怎么样的去解决。好，只要这一条路没有走错，那么剩下来的佛告诉我们只有你自己的精进了啊，这个倒是佛帮不上忙的啦。佛告诉我们病也开给我们药，但是你自己要吃药，这个吃药的事情这个佛就没有办法了，没有人能够帮了啊。所以佛说啊，唯有精进啊，这个剩下来的路就是这样子。那只要这样子精进，不疲不厌不退转，你自己就会相信了啊、哦！这一条路可能长，可能久，可能远，可能辛苦，但是只要你照着佛开给我们的药啊、哦，然后做一个好的病人啊、哦，这个按照该服药的时候就服药啊、哦，一直要到病好为止。这个样子下去的话，你自己也知道成佛就是正果这件事情是水到渠成的，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重点都在那个最先一开始。你是不是心甘情愿，重点都在这边。所以一定要从教理下手，理明要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哈，佛的这个教理佛的教言嘛哈，所以就变成是教理。佛的这个教理你假如明白的话，你自己就会相信了，是不是这样？理明你才能信深哈，否则我说你要信啊，你真的要信啊，信不来。可是假如道理明白，你会心甘情愿的信，而且会那种 很坚定不移的信，非常非常坚定。这个时候哈，谁来叫你不要学佛了哈，不要走这条路了，太辛苦。那为什么不去跟人家唱卡拉 OK 嘞？哈，为什么不好好的日子不过哈，在家里头这个逗逗孙子啊，对不对？跟小孩子吃吃饭呐、啊，这个或者是努力去赚钱呐、啊，或者是环游世界啦，我干嘛都好啊，干嘛辛辛苦苦的学这个你在洗下面瓦哥，这脚趾叫你信呐、啊、信呐、啊，而你不知道道理的话，那就是迷信了。你知道非常有名的《格拉玛经》就在讲这个，你不能够因为是谁谁谁叫你信你就信，你不能够因为哎听起来还蛮合乎逻辑你就信，你也不能够因为这是传统都是这样子讲你就这样子信。哦，《格拉玛经》里头都是在讲这个，是不是这样子？你不能因为这个人是非常有权威性的哦，他表现出来各个方面都是你的典范、你的模范啊、因为这样子你就信了。都不行，都不行。你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思维，你一定要自己真的去做做看，真的去做做看，觉得真的有道理，那么你心甘情愿会信，不必人家劝你信哦。都是要从教理下手，所以我们说理明，道理明白需要写吗？这些字，理明就会信深，这样子你才发得出愿来。这样你才发得出愿来，否则我们每次发四弘誓愿的时候，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哎，你心虚不心虚啊？啊，我自己以前呐、啊，现在是好多了，是非常非常心虚的。假如道理明白，你信的坚固，就一点都不会心虚了。所以理明会信深，愿切你才会行专，这几个字会。听得，这是一条路，理明信深愿切行专，好，所以讲这个哈，何谓佛法？佛者觉也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底下说明的第一点，佛法以破迷起悟为宗旨，这就是我们教理这一部分要学的哦，破迷起悟，所以你说哦，佛法是什么？佛法是什么啊？所以很多人会说是要这个明心见性，那明心见性又是什么？是要这个要开悟，开悟又是什么？都是用一堆不明白，不明白，都没有解决我们那个原始的心里头的那个要问的那个东西哈。所以你讲开悟也好，你想见性也好，其实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要明白。这个实相到底是什么？要如实而已，不过如实而已啊。所以佛哈、哦，你说佛法身就是如来，就是这样，就是真如，真的就是如是，真的就是如此，就是这样子，真相就是这样子。那佛法说他讲的是真理实相，对不对？其他的宗教讲的，好、哦、也说他们是。就是真理啊，是他们也说他们是真理啊，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佛法跟其他的宗教或者是其他的哲学人生观哈，那些哲学又有什么不同呢？佛法哈，当然每一个宗教，它都是，我们不能说人家讲的不对，千万不要讲这种话了。只不过可能切入的角度不一样，或者是见到的那个面向不同哈，还有最后的究竟哈，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哦。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批评谁对谁错这样子。假如有这种习惯批评谁对谁错的话，是永远入不了道的，永远入不了道的哦。所以才会三祖增禅大师说：“至道无难，唯险简择。”其实。佛法这个要究竟啊，至道不是那么困难的，只是危险拣择。拣择就是我们自己一直在分别哪个对哪个错哈，哪个是哪个非这些哦。好，这个就说我们佛法是以破迷起悟为宗旨，在教理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在好让我们解决这一方面的迷跟悟。迷就是凡夫了，我们好能够开悟。能够见性啊，就是圣人，那就是悟了。 那就是悟。好，就算我们好，先放下，就说好，这个我已经了解，我已经了解了。那么佛法解决这个人生，好，人生很多很多，你的烦恼可能是来自于你觉得常常会有一些不明白的事情，有一些困扰，或者你的痛苦是主要来自于就是这些很实际的痛苦啊，你最亲最亲至亲的亲人过世了，而且过世以前可能是很经过很痛苦的一段，不管是很痛苦的老年痴呆症，或者是非常痛苦的癌症，不管是怎么样，你至亲至亲的亲人过世了，而你陪他走过这一段以后，你也很痛苦，你的痛苦来自于你无能为力，你完全无能为力，而虽然是你至亲的亲人，你也陪在他的旁边，可是你实际上帮不了他太大的忙，因为你无能为力，而他的痛苦你也毫无分担的能力，一点余地都没有，你知道他还是苦，你完全不能分担。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也会觉得人生呢真的是完全的孤独，好孤独哦，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你会觉得好孤独哦，好孤独。所以你假如以为佛法能够解决这个让你不死啊，不病啊，不老啊，不年老体衰呀，不得老年痴呆呀，这个不会有生活上面的困苦哈，就是你不会有一时这种缺乏了啊，或者是小孩子会很乖啊，就是做个听话，都是听话的小孩子，然后又很会读书啊。你假如因为你假如啦哈，认为了，因为你学佛了，每天有很认真的虔诚的这个礼敬三宝了，这些问题就自然而然不会到你身上的话，那么可能你现在就要搞清楚状况。不会的，佛法不会让这些事情消失不见，所有这些事情该来的照样会来，没有一个会缺少。很可能你每天礼敬三宝，你做的都是行六度的事情啊，不施持戒什么的，什么都做了，但是一样，你一样很病苦，你一样会老，你一样可能老了还老年痴呆啊，你一样小孩子可能不听话啊，你一样什么都一样哈，那你说佛法接下来你看佛法以离苦得乐为归去，那就是骗人的咯，是吗？是吗？那你没有听明白佛说的佛法，你没有听明白，在佛法里头解决这个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跟破迷起悟这是对照的，有没有？迷，我们的苦主要是来自迷，虽然苦啊，具体的说就八苦嘛，三苦或者是八苦嘛，对不对？可是，在佛法里头说苦，这些苦啊。这些外界来的苦哦，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哪有那么大的福气说在这种环境里头，这个你早上起来那么凉快，你眼睛随便看到哪里都是绿绿的哈，很有真的好舒服的感觉啊。假如到中午很热，我保证一定会开冷气给大家吹啊。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到时候就去吃饭，是不是？你好好的睡。不要紧张，很多人很紧张，4点就起来了，不用紧张，打板再起来绝对来得及，时间绝对够用，来得及，你不用紧张。在这边这么，我是觉得这么真的是你完全不用紧张哈，能够用这么好的环境哈，可是一回去就不是这样啦，你要张罗三餐，对不对？你要叫小孩子念书，对不对？家里假如有老人家的话，你心也挂着，是不是这样子？这些事情都来了，我苦就都来了哈。佛法让你知道实相是什么，然后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这个？我们照样是生老病死，照样是求不得，所以有爱。 爱别离怨憎会哈，照样有这些苦啊。佛法怎么解决呢？佛法解决的方法不是说哦，你病了我就把你的病哎一摸就没有了，或者是死我让你复活哈，或者小孩子不念书的哈，我给你摸一下一个灌顶一个加持，小孩子就会念书了。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子。假如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大家马上不学佛，去信基督教的。基督信仰的宗教是不是这样子？哦，不是这样子。我们举个例子，佛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哈？解决这个人生实在是苦这个问题哈？在佛法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的那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妇人，有没有？她死了小孩子，然后这个妇人的痛苦哈，像发疯啊，他像失了心啊，孩子死了，他的心也就死了。那个妇人像发疯一样的到处去找人，到处去求拜托，让这个孩子活过来，是不是这样？好，这个故事嘛，哦，那就有人跟他说，哎，你只有去找世尊，去找佛陀，去问问看他有没有办法啊。好，妇人就去找佛陀了。就请佛陀帮他的忙，求佛陀让他的孩子复活。妇人就问佛陀啊，可不可以让他的孩子就是复活，死而复生啊，活过来。佛陀说可以，就先让他马上心就先就是安定下来，不要像发疯一样，这样就安定下来。然后佛说可以，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啊，不困难，小小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你要到城里头去哈，任何一个人家哈，去要一点那个芥菜籽，随便什么啦。那个芥菜籽的意思只是形容它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你随便到任何一个人家去要一点米呀，几颗米呀，几颗芝麻呀，几颗芥菜籽啊，几粒一点点面粉啊，随便什么东西啦哈，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只要你开口，谁都会给你的那个东西啦哦。你只要去要一点，我就可以让你的小孩就是活过来。哇，这太容易做了，对，妇人好高兴啊。可是佛跟他讲说，不过你要之前，你要先问这一家人，他们家有没有死过人？你要先问他们家有没有死过人。你要从家里没有死过人的人家要一点点这个稻子也好，麦子也好，什么籽也好，你要一点点。这妇人想，这不容易吗？太容易了嘛，哦，就去问了。结果妇人问到第一家，哦，他们家老爷爷死掉了。在问一家哦，他们家可能是有妈妈死过，或者在一家他们家可能是什么阿姨死过，他们家可能是谁谁谁死过。哎，居然一家一家一家一家问过去，走了大半个城，每一家都有人死过。这个妇人到这个时候就恍然明白了一件事情，这个妇人算是有善根的人了哦，他就能够生在佛寺，怎么可能没有善根？这个妇人就好像似乎宛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死这件事情是避免不了的，没有一个人家没有死过人啊，好像似乎啦，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死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有一点明白。明白了以后，他再去找佛的时候，那态度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他再去找佛的时候，佛跟他一讲，他就明白了，然后就开始就跟着佛，就学佛了。听到这里，各位学长，心里头有一点点什么感觉吗？这就是佛法用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只是叫你明白实相而已。在你明白实相以后，有没有苦呢？要怎么讲？有苦，但是没有受苦的人。你说你明白实相以后，冬天很冷的时候，你会不觉得苦吗？不是，你还是会觉得很冷， 假如有衣服穿的话，那就不苦；没有衣服穿，还是很苦。有苦，但是没有受苦的人。冬天很冷，你没有衣服穿，当然还是很冷嘛，还是很苦。但是你的心里头不会受冰呢，就是这样子。所以苦的定义是什么？就是逼迫，逼迫，那个是苦的定义，逼迫。你知道，哎，冬天就是会很冷，这件事情啊，不会再逼迫你，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实相。它是实相，因缘所生法，哦，因缘，因缘，它因缘这样子的聚集，就是呈现这样子一个特性，如此而已，如此而已。有苦，但是没有受苦的人，你的苦来自于你不明白实相，所以你受它逼迫，你不明白那个法的实相，那个实性，它的特性到底是什么，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法性无常，你不明白法性无我，你不明白。因为你不明白，所以你受他逼迫，因为逼迫所以你苦。好，这个是佛法以破迷起悟为宗旨，他以离苦得乐为归去。所以我们最先要明白的就是迷跟悟佛是怎么讲啊，不要自己去想，自己去随便什么见闻起意，是不是？你随便自己看到迷和悟这两个字，我懂；苦和乐这两个字，我更懂。你就随便自己解释哦，不是哦。我们既然是佛，既然是讲，我们就要知道，因为文字这种东西哈，很麻烦，很麻烦。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一套解释啦。你看到佛说破迷起悟，离苦得乐，可能你觉得你看得懂，但是你看得懂，你自以为。就是说你认为你看得懂，那是你自以为，那是你自以为的意思了哦。所以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佛是怎么讲迷跟悟这一件事，佛是怎么讲苦跟乐这一件事哦。佛法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这每个字我们都知道啊，谁不知道这些字？没有一个字我不认得。可是问题就是哈，你认得这一些字哦，但是它的意。他在讲什么意思啊？他在讲什么意思啊？假如不经过解释的话，可能会差得十万八千里。嗯，所以才会有一句话说是佛法讲没有人来讲的话，假如你不去听闻的，不去听闻啊，不去正闻听闻的话，这个佛法就是这些字啊，虽这些文字啦，虽字世间的字，世间的字，世字变冲那个世间的字啊，世间的字人还是不能解的。好，那你假如懂得了，你知道迷跟悟啊，迷随苦，悟就会乐，佛法所说的乐。所以这个乐绝对不是世间的五欲六尘的乐，绝对不是。这个乐就是你明白世间真相那个乐了，明白世间真相，我们叫做第一义谛啊，那个第一义谛那个乐啊，这个在了不起。真的很快乐，这种法乐啊，好是那个乐，好那个乐哈，不是这样子听闻，听闻就已经很够快乐了，对不对？你自己假如自证的话，你可以想象吗？是不是？那是多么让我们欢欣鼓舞的事情哈！这个一定是要行啊，才会自证这个果的啊，这个一定要行，这个佛没有办法给你，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情？佛那么慈悲的人呢、啊？他那么慈悲呀、啊，他又能力那么大呀，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果给我们就好了，对不对？他只要你来拜我，你来信我，我就让你开悟，我就给你涅槃，这个二果嘛，一个菩提一个涅槃嘛，只要你来信我，你来拜我，我就直接给你。佛为什么不这样子呢？别的宗教不是这样子吗？佛为什么那么慈悲的人不直接说我给你，我直接给你就好了嘛？问题是他不能嘛，他不能嘛。好，我们讲了哈，这是佛法以破迷起悟为宗旨哈，佛法以离苦得乐为归去哈，这是行果。在行果的这个地方哈，有分成人天行果、声闻行果、菩萨行果。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不同的那个行法跟果证呢？在教理那边不是都没有分吗？同样都是佛说的法，怎么可能分呢？不可能分嘛，对不对？那可是为什么下面的行果会分呢？啊，行果为什么会分呢？这不是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哦，所以你看底下我写何所谓、何所断、何所修、何所得，哦，重点是在何所谓。谓，你到底在怕什么？那这个谓哈，畏惧，其实在畏惧之前，你要先问自己了： 你要先问自己，要用你自己的生命作证，你要以你自己的生命经验，以你自己的人生的经验，真真实实的问自己，不是问别人啊，不是问佛啊，是问自己，问自己，问自己，自己跟自己商量，问自己啊，你这活到现在的你的这个一辈子哈，你活到现在你的到目前为止你的人生经验里头，你有烦恼吗？你有疑惑吗？好，讲到这个烦恼啊，讲到这个疑惑哈，我以我自己举例哦，因为我还不知道同学们大家是怎么样，以我自己做例子哦。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要以每一个人自己的生命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我自己，我从十二三岁，就是小学毕业到国中这个阶段哈，很奇怪，我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奇怪，神经兮兮的哈，我就会觉得很十来岁，我就会觉得我不要过像我爸爸妈妈这样的一生，我不要过像我旁边所看到的这些叔叔伯伯啊，像他们过的这样子一辈子，这样一生，我那个时候就会这样子想，哎，难道我辛辛苦苦的啊，被大人逼着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在院子里头念书，还要大声念，因为假如不大声念，我妈妈听不到，她会出来打人的哦。那很就从小这样子，这样子，然后一天到晚听的就是。用功念书啊，认真念书啊，以后假如你不认真念书的话，女生哈，我眷村长大的哈，我们那边哈，每一家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子讲，你不认真念书啊，男生他就会跟你说就去当兵，女生就会跟你讲就到工厂去，好，人生就是这样子，就是只有这条路，没有别的路了。我们从小就在听这种话，我在想我可能会十二三岁就会开始想，人生就是这样吗？就是长大的像爸爸妈妈讲，这么辛苦养这些孩子，从早到晚都喂他们喂不饱。你知道我妈妈生六个小孩，哎，这个事情在我们眷村很普通啊，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都是五六七小孩，不是很，不是我妈妈那么会生啊，每家都是这样子啊。然后每天就是每家妈妈从早忙到晚，我妈妈都是一大早4、5点钟就起来要开始准备，因为我们这么多孩子念书要带便当哦，不可能是像现在一样哈，晚上有没有多煮一点，然后装起来留作第二天带便当。我当妈妈的时候都是这样，晚上留起来就当第二天便当。可是我们以前不是这样，我妈妈都是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去买菜，啊，生炉子，不是煤油炉啊，什么什么什么瓦斯炉啊，不是这样，以前这样生炉子。用那个柴火开始生炉子的那个生炉子啊，以后开始有煤球用的时候，我妈妈已经高兴死了。那再到以后有煤油用，哇，高兴死了。再到以后有电炉，再到以后有瓦斯炉，你知道她觉得哦，这人生这怎么这么享福啊？她就觉得很享福了。我们现在会吗？好，就看着我妈妈他们哈，然后每家的叔叔伯伯哈，这个阿姨大婶。都是这样子，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一生，不是这样子，就是整天，因为我是女孩子嘛，哈，我就很害怕嘛，根本没有自己的日子，没有自己的生活嘛，完全都是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从早到晚。我小的时候哈，一直到我离开，我在新竹，我生在新竹，在新竹长大，我新竹人，一直到我离开新竹到台北念大学。好，在这个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我妈妈早上几点钟起床，晚上几点钟睡觉，我根本不知道，我没有见过嘛。她比我每天都是一样，她比我早起，她比我晚睡，我连她什么时候每天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睡觉我都不知道。那个辛苦，你知道有多辛苦吗？好，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我快60岁了啦，我39年次的，我那个时代我想大部分的我这个年纪的小孩应该可以明白吧，明白我讲的，我看你不可能明白啊，哦，我们有一些很年轻的妹妹哈，妹妹弟弟啊什么的，不可能明白，我我 我讲的，因为你们没有过过那种日子啊。你知道从小我爸爸就跟我们讲，我们上无片瓦，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你只有一条路，读书。假如不读书，你自己去想办法；假如读书，爸爸妈妈拼了这个老命也会让你读书，供你读书。我从小是听这种话长大，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了哈，所以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就是最会读书。好，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从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子，我就会想这个问题，我就会这样子想，哎，我周遭看到的这些人过的这些日子不是我要的，哇，那怎么办？有没有别的日子啊？我不知道哎。所以一直这样子过了好多年，到我念高中的时候哈，就是这样。小学我们那时候要考初中哎，不是国中哎，不是哎，我们要考初中，然后考高中，哈，然后我在新竹嘛，那时候考初中，我读的是我们那时候是竹一女，我们的国中叫竹一女哈，然后考高中就是到了新竹女中哈，进了高中高一的时候。我反正到考大学还长长远远，还三年嘛哈，不管他，我根本不管他，哇，就不管，功课就摆一边哈，我就又开始回到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面，我就去问我的老师，问我高一的那个班导师，一个女的老师，我就问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说我不要过这样的一辈子，可是我就不知道我要过什么样的一辈子。那人生难道只有这一条路走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呀？我的生命啊，我活着呀，我活着到底为什么呀？我在高一就问这个问题，问我的老师，然后我的老师说大哉问，他就给我这个答案，大哉问。他说从古至今啊，从以前到现在，从外国国外的大学问家啊，到我们自己中国的圣人啊，从古至今啊，从外国到我们中国，这我们自己的古今中外了，圣人都在回答这个问题，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啊。国外有很多大哲学家啊，对不对？好，苏格拉底啊，好，我们中国更不要讲了，我们都很熟悉我们自己的至圣啊，孔子啊，一堆啊，还有很多很多了啊，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重要了啊，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了，这个是大哉问啊。可是他说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问题啊还是没有办法人家告诉你。你当然可以去参考很多很多啊，这个人家几千年来这个研究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要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老师这样跟我那个时候的班导师这样回答我，我觉得虽然他不是佛教徒哈，什么什么，他没有叫我去教堂或者什么的都没有啊，他都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呢，他没有在那个时候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人生就是这样，生命就是这样啊，在活着就是为这样啊，他没有给我这样确定的答案，他只要给我一个这样确定的答案，也许会堵了我的雾门，会堵了我的雾门。没有，他跟我说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哉问，可是我必须自己找到答案。他这样跟我讲，哦，为了这样我必须自己找到答案，我就开始几乎是日夜，这个问题都在脑筋里头啊，在我的心上面啊。那高一高二我都是这样子过的啊，都在想这个问题这样过的，所以我高一高二的功课哈，就退步很多，一落千丈。所谓退步很多，一落千丈，也只我最差的时候是在班上是第六名了，这是我最差的时候了。为什么最差？因为我以前都是第一名啊，我考进新竹女中的时候是全校第三名啊，哈，这样，我以前都是第一名啊，从小学就开始啊，哦，这个时候一下子变得呜，一落千丈啊，好，一直到高三呐，我们那时候要考大学哟。不是现在林森也能进大学哦，好，不是这样，我们那时候要考大学哈，那考大学了没有办法了哈，就把这个问题先摆一边呐，哦，就要准备考大学。可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在我心里头做一个磐石哈，把我的心定下来的话，我是很难念书的， 所以我就先接受。我们大礼堂啊，旁边有两行字，我不知道你们读的学校是不是跟我念的学校一样，大礼堂旁边有两行字：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生活的什么？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对不对？大礼堂旁边有这样两行字哦，一个是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的目的啦，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然后我自己随便去乱解释一番了哦。然后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我自己乱解释一番了。不过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难道生命的意义只在生小孩啊？这好像不是我要的答案啊。不过 anyway， 我先把这个答案呢、啊、暂时接受哈，放在心里头，当做是好了啦，当做是好了啦。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么清楚？你知道吗？让我高中的时候是乐队指挥，我们新竹女中的乐队指挥哈。那每周不是要开周会吗？啊，我都是在最前面，因为乐队在最前面嘛哈。我没事干都是在看这两行字，都是在看这两行字，所以也是牢牢的在我心上印着这两行字。就这样子啊，就高中了，就过了三年啊、哦，然后高三的时候就暂时算了，就这样子好了啦哦，就准备考大学嘛哦。然后就进了台大，在台大，我们罗斯福路哈，我们台大校门口的对面有一个校园团契啊。那个时候那个校园团契在我们学校是蛮有名的，我在想可能比晨曦社还有名，否则我为什么没有进晨曦社嘞？我真的这件事情觉得好懊恼哦。像老师一进台大就进晨曦社，我为什么一进台大没有进晨曦社，反而跑到校园团契去了嘞？哦，我整个大一都在校园团契里头混，像老师他就是在晨曦社里头的晨曦社里面混。你看有差吧哈、哦，这个善根福德什么东西都有差。哎，我就跑到校园团契去了。可是校园团契我虽然很喜欢，我自己心里头知道我在骗自己。假如我要因为我很喜欢那边的气氛呐、啊，那边的气氛啊、那种。大家互相关怀，大家很轻松，好、哦，很快快乐乐的，快乐的，绝对没人跟你讲苦，然后快快乐乐的，然后又请很多大专生，我们那时候大专生非常喜欢的，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张晓峰，好、哦，常常请他张晓峰啊、哦、来跟我们就是讲一些见证啊、哦，那个气氛我很喜欢。唱圣诗啊等等，我很喜欢的气氛很喜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头就是我知道我不信，我知道我很明白，我很清楚我不信啊、哦、我没有办法因为这样子就去觉知，我没有办法，我就是勉强不来，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子过了一年，我知道我不能够在这里找到什么了啊、哦、我就离开校园团契。可是离开校园团契哈，从大二开始我就不住在那个总区啊，我们那个罗斯福路那里叫总区，不住在总区的宿舍，就去住那个法学院的那个宿舍，好，在那个杭州绍兴南街去住那个宿舍。你看离晨曦社不是越来越远吗？你看这人哦，我哪还在，我根本不知道哎、我有听过晨曦社，可是我真的那时候就没有进去，就这样子就过大学就过完了，心里头很迷惘就过完了。过完以后很快就你大学毕业要干嘛？当然入职场啊，就工作啦。然后很快哈、哦、又就结婚了啊，结婚很快就生孩子啦，哦，就是这样子哦，做事，然后。紧接着马上为人妻为人母哦，很快你知道，尤其是为人妻为人母，你知道这一段时间哈、哦、就所谓的世间责任最重的时候，世间责任哦，你知道这段时间有多长吗？这段时间你最短也是二十年吧，通常二十年是没有办法，现在的人 结婚的晚，孩子也生的就是晚嘛。现在很多女孩子30岁才结婚，你30几岁才生小孩子，那你说要等到小孩子，你要养他20岁吧，成人吧，对不对？这是责任，法律上的责任吧，哦，要养他长大。你几岁了？请问你几岁了？你30岁才结婚，30几岁才生小孩子，到小孩子20岁，现在很多小孩子20岁什么都不懂，我的小孩就是这样，完全什么都不懂，30岁都还什么都不懂，你就50多岁了，50多岁，唉。人生还有，人生大半辈子已经过了，而且是你最身强力壮、脑筋清楚、记忆力最好、最好的一段时间就已经就几乎是过去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在问我自己哈，我在说你的时候都在说我自己，我只是自己在跟自己讲话，所以我说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在问我自己，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你知道我从10几岁开始疑惑，一直到我就走过30几岁、40几岁到50几岁，我还在迷惘，很彷徨，人觉得彷徨。别人看起来你是很顺利的医生啊，我不是说了吗？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就是会读书，从小学啊、国中、初中、大学什么都不会，我就是会读书，我从来没有说在读书上面生过烦恼。然后我也没有为钱烦恼过，我没有为钱烦恼过哦。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不但是衣食无缺，而且是衣食很丰厚哦。我们银行待遇非常好哈、哦。所以别人看起来了，别人外面的人看起来，你还在不满什么？你还在觉得什么不如意呢？哦，什么都好。可是我自己心里头非常清楚我的彷徨，我很清楚我的彷徨。哎，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基金会哦开始练讲以后哈，毅然决然就会退休。虽然工作那么好，我毅然决然就会退休。哈，虽然工作那么如鱼得水哈，我很喜欢那个工作了，做起来也很顺手，没有困难的啊。可是我毅然决然就会退休。哈。我从小的问题啊，假如我现在50多岁了还不把它解决的话，这个问题一定是带到坟墓里头，然后带到坟墓里头一定是带到下一生嘛，一定是这样嘛，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重来嘛，这个就是轮回，重来，我一定就是在重来，生生世世就是搞这种事情，在佛法上面就这个叫做空过生死。你空过了这一生，你白白死掉，你再回来空过这一生，你再白白死掉，就是这样，空过生死。我很明白我走的是这一条路啊，轮回的路啊，空过生死。当然世间的人没有学佛，他可能也会有疑惑，他可能也会有迷惘，会彷徨，可是他会自以为他找到答案呢、啊、是吗？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就是一般世间法的那个是属于哲学了哈，在世间法在回答这个问题了，回答你的疑问哈，你的彷徨的时候哈，世间法是怎么回答呢？我们举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的答案呢哈，比较我自己比较幸福的了哈，一个世间的讲法。两个，一个是 Maslow 哈、哦，他的人生哲学那个需求理论；一个是 Frankl 他的生命的意义，叫做生命的意义啊、哦。这个在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啦，在弗洛伊德下去荣格，再下来就是这个 Frankl 哈、哦，他的生命的意义了，叫做意义人生学哈。哦，这两个理论呢、啊、都很有就是很有道理的哦。在弗兰克他的生命的意义啊，他里头是讲你生命要找到一个意义哦，他就直接跟你讲生命的意义了。可是在马斯洛呢，他的理论里头他先跟你讲人生是有几个不同的阶段，随着你这个不同的阶段你会有不同的需求，那个就是你的 就是一生了，走过的路了，就是这样一生了。那你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我们孔老夫子说的人呢，人呢，天，这天性。孔老夫子说天性，其实只是习性，我们学佛就知道只是习性了，食跟色，所以叫做食色性也啊。就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一个是你必须让你的生命怎么样活下去的，这个我们叫做饮食嘛。可是佛法在讲食的时候，滋养生命的食的时候，佛法讲的不只是这个断食啊，就是我们要吃东西这个断食，佛法还更深入的接着讲触食、思食和事食啊，这是佛法。好，那都是一样，不管是马斯洛也好，孔子也好，就说人呢最基本的需要饮食嘛，维持你的生命嘛，哈。然后呢，就是生命要延续，生命要延续下去。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他不愁吃不愁穿，以后他最愁的是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让我的生命没有办法延续，以后没有人拜这个祖先，这是很严重。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多严重的事情啊！所以生命要延续下去，对不对？会有这个生命要延续下去的问题，这是两个最基本的啊。人活着要先满足这两个哈，然后接着这两个饮食跟种族的延续，哈，这个延续也就是生命的延续啊。这两个以后，接下来人会需要有爱，对不对？人会需要觉得有一些归属感，对不对？最简单的归属感就是男朋友去找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去找一个男朋友，然后组成一个家庭，家庭就是人，好，最基本的一个归属感嘛。然后你要工作，你的工作，你的那个公司啦，你的那个工作成为你的归属感。所以很多人的家庭，假如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归属感的话，他一定会变成一个工作狂，因为他的职场变成他的归属感的来源了。就变成工作狂，然后在这个之上呢，在你的这些你需要爱，哈、所以从小爸爸妈妈讲没有给你足够的爱的话，这个人长大以后一直会有一点那个，就是缺了一块空的部分啊、要需要爱，哈、需要归属感，哈、需要，这才是你的安全的来源呢、你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来源。然后在这个之上呢，好，马斯洛说人需要尊严，已经超过底下这两个阶段了。人需要觉得很自尊的活着，我不能说我吃饱我不能吃嗟来食啊，对不对？那个我情愿不吃饿死算了，我也不吃嗟来食嘛。这个人呐、要有，需要有这个尊严哈，要人家尊敬你，跟你自己尊敬自己啊，这个要这样的尊严。然后在上面呢，你尊严也有了，在上面呢，他说这个时候人会追求自我实现，叫做自我实现哦，就是觉得哦，我这一辈子啊生命很有意义，我实现了什么，比如说我服务人群，这是我的实现。好，比如说哦，我在中央银行工作，我们中央银行的任务就是使命哦，我们中央银行的那个国家交给我们的那个任务啊、使命就是要制定跟执行啊，货币政策跟外汇政策就是这样子，所以要让不要通货膨胀啊，货币稳定啊，货币包括两种嘛，哈，一个是那个国内的货币的价值，就是所谓的利率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跟国外外国啊，你要进出口嘛，要跟国外的货币有一种兑换，那个也是货币的价值，叫做汇率。好。我们中央银行的任务就是双率的稳定，要维持一个很适合的一个对国家经济发展最适合的啊，就是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又能够让物价啊很稳定的这个双率，这是我们中央银行的工作。所以我在中央银行工作，我也觉得很有使命感，因为我的工作假如做得好的话，会让大家的生活都觉得比较安定、比较好，很有使命感呐、哈。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同事啊，这个使命感非常强烈的、就会日以继夜的工作。那其中的典范就是我们的总裁，日以继夜的工作，所以他礼拜天都会叫人家来，他觉得你很奇怪，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好，这是使命感或者是什么人生的 人生的那个意义，会觉得在这个地方实现，在这个地方实现啊、哦。以前马斯洛的理论到这边结束，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命，到最后你要自我实现。马斯洛已经死掉了，他已经过世了。他在过世前，这个理论已经他已经用了很多很多年了，大家都采用了，可是他修改了。他在过世前修改他的理论，在他的自我实现这一层上面。哦、这个金字塔，一个 triangle， 一个三角形的金字塔上面哦，它加了一个叫做所谓的超越，超越自我实现，这个是你的终极关怀。然后他自己说，这个超越哦，超越，反正或者是说终极关怀，他自己说，这个就是宗教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他说，假如你关心这个问题，假如你追求这个问题。终极关怀，你假如关心这个问题，你假如追求这个问题的话，你这个人就是必定带有宗教性了。到最后是这样子，我们时间到了，不能再讲了，就讲到这边了哦。好，这是马斯洛的理论呢。哈、哦，像我们的话，底下几个人生的责任，假如没有了的话，那是必定要了的啦。假如说你人生的责任不了，你就直接去追求所谓的终极关怀的话，那个是非常不圆满的。那个是甚至于可以说可能不是很正确的，可是不一定是相悖的啦。也不，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你要追求终极关怀的时候，你必定要舍弃世间的责任不顾，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子，我们以后会慢慢讲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何所谓呢？何所谓？你要自己，每个人自己问自己，我不能给你答案，懂我的意思了吗？我刚才已经举我的例子了，那是不是跟你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你们做参考呢？我不知道哎，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生命经验，这是我自己。那是不是跟你们一样？我不知道，所以每个人一定要自己问自己：你何所谓？啊、哦，所谓何所谓的，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你有疑惑吗？你有迷惘吗？你彷徨过吗？哦，到最后，你觉得，到最后你觉得你找到答案了吗？好、哦，不要像郭台铭一样啊，哦、郭台铭。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视线的菩萨了，他，我们不要讲前面了，还要讲起来又讲不完呢。到最后他结婚那一天啊，哈，张小燕跟他讲的话，张小燕跟他讲那句话，跟他讲那个话的时候，郭台铭自己跟他的儿子两个人都站起来，有没有拿着酒杯对张小燕致意，向他鞠躬，有没有对他表示感谢？那张小燕说什么呢？张小燕说。他就跟郭台铭说呀，他说，那郭台铭我们知道嘛，首富嘛，哈、哦，所以根本不要谈有多少钱嘛，哦，可是他跟郭台铭说，你终于知道，钱呐、啊，买不到健康，就是买不到他亲人不要死去，对不对？郭台铭很大的转变是因为他的至亲嘛，哈、哦，他的妻子和他的弟弟都相继很短的时间里头啊，相继过世嘛。然后他捐了很多的钱，做了很多的事情，有很大的改变嘛、哦、他说钱买不到这个，他说钱呢也买不到爱情，这很有意思，对不对？郭台铭不是曾经制造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让我们这个茶余饭后很多话题可以谈吗？哦，钱呢买不到爱情哈、哦，买不到一个携手共走人生的人哦，钱买不到这个。他还跟郭台铭讲。钱呢、啊、也买不到一个孝顺的帮你办婚礼的儿子，哦，因为郭台铭跟他儿子之间有很大的鸿沟啊，哦，有一段事情的了，哦，他说钱呢、啊、也买不到这个帮你办婚礼的孝顺的儿子，所以讲到这边，父子两个人都站起来，对张小燕鞠躬致意了，可是还是，我觉得。郭台铭已经视线到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再看他会有什么改变呢、啊？因为他至少还，我们就不能讲。其实我讲完了，我真的没有把今天的进度说是哪里没有进行。不信，我们回头看嘛。你看我今天的进度哈、啊，请看讲义。我们把今天这一节课做结论啊。佛法是以破迷起悟为宗旨，对吧？我有讲哈、哦，佛法是以离苦得乐为归趣，哦。然后佛法是以消归自性，这个谁都帮不了你的忙，你一定要消归自性。然后消归自性以后，是要 什么叫做消归自性呢？啊，你一定是要消归自性，才能够转世成智。这是这个是我们修行的路，转世成智。修行是在干什么？转世成智。好，那你佛法是要以消归自性、转世成智为态度。讲到这里你就很清楚我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去外面拜拜哦，这个建庙就拜哦，这个很虔诚，什么朝山啊，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的，我不是说不要朝山了，我不是说不要拜佛，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哦，你们千万要好好的听哦，不要误会。可是假如你只是那个样子的话，那个都是向外，都是外向，有一个向的，那个都是向外的，你一定要回来消归自性，转世成智，这个才是真的学佛。我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好不好？哦，千万不要误会我的话了哦。好，所以你看我底下说哈，什么叫做消归自性呢？古人说，读书若不能向自家身心，这是重点，自家身心上做功夫，好，就是要消归自性，转世成智。那么，即使读尽天下书，亦无益处，连世间法都是如此了，何况是出世间法？我们以后会解释什么是出世间法啊。好，那再来，我们怎么转世成智呢？好，转八世成四智啊，转世成智呢？改变自己的想法，这就是世，你的世好，转世，你就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好，行为也就能够改变自己的果报。所以这里提到了世，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是世。就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啊，这就是业，然后就能够改变自己的果报，这个是果，所以得到下面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事业果，这三件事情辗转起用不停，因果感复，好，有因来感，就会有果去相应，好，所以这一切啊，不管你是怎样，你好也好，你不好也好，你做人也好。你做畜生也好，或者是你是成圣，好，做菩萨，做什么什么极果圣人也好，全部都是这个感，都是感，然后复因果感复，就都是相应而已啊，这个意思。那我们现在讲的事业果这三世辗转，就唤起世间，就是世间的成立了。可是为什么说是唤呢？唤呢？哦，这是我们学佛，尤其是学唯识法相最重要的唤。你懂不懂幻？这个人世间，人世间呢、哦，世间呢、哦、是幻。你以为有佛果吗？还是幻，还是幻。这个你不要听到吓死，还是幻啊、哦，这都是幻啊、哦。好，我们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尤其是唯识法相啊，特别重视这个幻世欲这个幻啊、哦。所以佛法无他，善用心耳，对不对？然后最后引用佛在入灭之前。最后的遗言，汝因自精进，如来为老师，他只是老师而已，你要自己精进，好，好自己去，要自己去起行，然后正果，这个佛没有办法，这个忙佛帮不了了，他只能够做到解惑而已，如来为老师，这样好吗？这一节课圆满。